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晚上好啊，小朋友们，我是李佳阿姨。晚上九点了，又到了睡前故事时间，我呀一直在等着你呢。我得问你一件事儿，今天早晨你表现好吗？是不是高高兴兴的去幼儿园的？没跟妈妈捣乱吧？早晨的时间呀是最宝贵的，如果你磨磨蹭蹭的，那会影响爸爸妈妈准时上班的，你也会耽误了幼儿园热乎乎香喷喷的早餐。所以啊，你一定要学会抓紧时间。小朋友，今天你会听到两个成语故事。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多多益善吧。多多益善这个成语听起来好像是越多越好的意思，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听完下面的故事也许你就清楚了。韩信是刘邦的大将，为刘邦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后来有人告韩信谋反，要取代刘邦当皇帝，刘邦就把他抓了起来，带到了洛阳。后来经过调查，发现是有人在诬陷韩信，于是刘邦就放了他，还封他为淮阴侯。韩信经过这件事情，心情变得很郁闷，他经常称病不去朝廷上见刘邦。但刘邦却经常来找他，和他闲谈。有一次刘邦问他，你看我能够领多少兵作战呢？您最多指挥10万军队，多了不行。韩信回答道，那你可以率领多少兵马呢？韩信又回答道，对于我来说，当然是多多益善，越多越好了。刘邦笑了，哈哈，你能带那么多兵，我只能带10万。既然你那样能干，前些日子怎么被我抓住了呢？韩信回答说，这是两码事，你虽然不善于带兵，可是你善于用将啊，我是你的大将，为你所用，被你抓住又有什么奇怪的？况且你的成功是上天的恩赐，并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可以得到的呀。刘邦听完非常满意，但是他还是担心韩信军权过大，会危害到自己的皇位，就慢慢的夺走了韩信的兵权。原来多多益善这个成语的出处是韩信回答刘邦的一句问话，他说，对于我来说，当然是多多益善，越多越好。看来啊，多多益善的意思还真是越多越好，你记住了吗？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成语故事，尔虞我诈。尔就是你的意思，愚呢是猜测，诈就是欺骗的意思。尔虞我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来听听吧。春秋时期，楚国是个强大的国家。有一次，楚国去攻打弱小的宋国，楚国的军队把宋国的都城包围起来，但是宋国的将士在将军华元的率领下同心协力，誓死抵抗，坚决不投降。几个月后，被包围的宋国士兵已经把粮食吃完了，又没有外援，情况非常困难。虽然这样，他们还是不肯投降，靠坚强的意志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楚军的进攻。楚军的情况 也很艰苦，士兵们都疲惫不堪，粮食也很紧张，士气非常低弱。楚王没有别的好办法，就准备退兵。但是有人建议说，我们现在不能退兵啊，退兵就前功尽弃了。我们现在可以在城下盖房种地，做出要长期围困绝不罢休的样子，这样宋军就会害怕，可能就会投降的。楚王觉得有道理，就叫士兵们这样做了。宋军看到楚军盖房种地，以为他们真的要围困下去，很多人就慌了，但是在华元的鼓舞下，大家还是坚决不投降。但是长期对峙对宋军很不利，城里不可能开荒种田呢，华元也非常着急。一天晚上，他一个人潜出城外，摸进了楚军统帅子反的帐中，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他说，我们宁愿死也不会投降，你赶快下令退兵，和我们讲和，不然我们两个今天都得死。子反没有办法，只好退兵。子反报告楚庄王讲和的事情，楚庄王也同意了。他们在盟约中约定，我不欺骗你，你也不要欺骗我。尔虞我诈这个成语的意思本来是我不欺骗你，你也不要欺骗我，可后来意思发生了改变，变得和原意相反，成了互相猜疑、互相欺骗的意思。小朋友，听到这儿你该明白了吧？尔虞我诈是个贬义词，意思是你骗我，我骗你，互相欺骗，彼此相互玩弄。它的近义词就是勾心斗角，当然它也有反义词了，反义词是推心置腹，坦诚相见。为人处事啊，我们应该推心置腹，坦诚相见，而不应该尔虞我诈。啊，对了，还有个歇后语叫骗子遇骗子，说的呀就是尔虞我诈，这也能帮你记住这个成语的。今天你听到的多多益善、尔虞我诈这两个故事，来自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的下之卷，你能找到他们。如果你还想重复听到我们的节目，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找到《睡前故事》在线收听。
小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好听吗？你可以试着给你的小伙伴们讲，给爸爸妈妈讲，给爷爷奶奶讲。想听什么故事啊？就让爸爸妈妈告诉李佳阿姨。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睡前故事节目组李佳收，邮编100866。
家长朋友，欢迎您和孩子一块儿继续收听睡前故事。现在呀，网络越来越融入我们的生活了，不但对我们成人来说，就连孩子的生活也与网络息息相关了。来听听下面的故事吧，我家网络小棋手。孩子4岁的时候啊，就会玩斗兽棋，他挺爱玩的，而且进步很快。后来我们又给他买了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但是由于孩子的爸爸总是忙于工作，我又是个棋盲，所以儿子很少有机会跟别人下棋，经常是一个人演绎两个角色，感觉怪可怜的。不像我们小时候住在一个大院，各家各户的孩子们总能够聚在一块儿。现在生活的条件是好了，但孩子却变孤独了。儿子觉得这样下棋很没劲，后来啊就不玩了。我和先生经常用电脑工作，我们也没有怎么教他，可耳濡目染的，不知怎么有一天我们就发现儿子学会了开机关机，有一天呀，我们又发现了他学会了使用鼠标，学会了上网，再有一天不知怎么的，6岁的他 竟然找到了电脑的游戏程序，玩起了网络游戏。他最爱玩的就是跳棋了。开局后，他会很有礼貌地向对方发出你好的信息，然后就看见他拖着小腮，两只眼睛盯着电脑，用心地思考着每一步棋。我可以看出他是一次次地在跟电脑人对弈呢。他不断地摸索了跳棋的规律和规则，棋子要走得好的话，他就在电脑的信息中选出一个信息，我真伟大，开心地鼓励自己。要是对方走得好的话，他就会说双跳真妙，干得好，表示对对方的祝贺。看来孩子的棋品还挺好的，即使一盘棋走到尾声，明知道自己是必输无疑的，小脸蛋既无奈又懊丧，但是还是会坚持到最后一步，哪怕成为一只小光猪也绝不放弃。就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小光猪历程中，也在爸爸的指导下，孩子从开始不停的输棋，到后来的小胜，再到后来的长胜。有时候啊，他会兴奋地跑过来对我说，妈妈，我赢了，电脑人被我吓出局了，他不敢玩了。是吗？那你再重新开局找别的电脑人呢，对手越厉害，你的进步啊就越快。我鼓励儿子继续在网络的棋艺界驰骋。儿子玩电脑的跳棋有一段时间了，他现在又有了新的发展目标，那就是网络桥牌。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对游戏规则一窍不通，但是我相信他会慢慢地摸出游戏的规则，同样像个小英雄般的驰骋在网络桥牌界的。果然吧，故事中的小小子在寂然无声但却无限广阔的网络世界里得到了思维和能力的锻炼，孩子的生活也因为网络而更加丰富和多彩。不过我还想说，对于小小孩来讲，父母是最亲近的朋友，没有什么能够代替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位置。对于孩子的一生来说，童年的时光是美好而短暂的，所以我们怎么也不能把孩子完全交给电脑网络。有时间就陪孩子玩一玩，他们会很开心的。好了，孩子们，时间不早了，听完下面的故事就一定要睡了，你答应过妈妈的对吗？今天呀，我要给小朋友们带来一个新故事，是葛静姐姐写的唐可可系列故事之一，寻找我的妖怪猫。你会从故事里认识几个新朋友，唐可可、米坦坦和苏拉。这是一个奇幻童话。要是有那么一天，你家里的猫咪突然变成了一个妖怪，在深夜的时候像人一样的站起来，还用绿色的眼睛看着你，对你微笑，你会不会哇哇大叫啊？唐可可他就不会，他现在呀就遇见了这么一件怪事儿，但是他决心一定要把他原来的那只叫乌嘟嘟的猫找回来。小朋友，接下来的日子咱们就陪他一起去吧。要是有那么一天，你家里的猫突然变成了可怕的妖怪，在深夜像人那样站起来，用绿色的眼睛看着你，对你露出微笑，你会不会哇哇大叫，掉头就跑？唐可可就不会这样。唐可可的胆子特别大，当女孩们被吓得大声尖叫的时候，唐可可会静悄悄地睁大眼睛，把怪事儿看个清楚。唐可可心里藏着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秘密，他有一个海底来的爸爸。唐可可手心里的蓝色海星就是爸爸留给他的。唐可可养了一只黑猫，叫乌嘟嘟，它长得非常神气，一双亮亮的绿眼睛， 皮毛比缎子还光滑，像只有魔力的小黑豹。乌嘟嘟是唐可可最忠实的小跟班儿，冬天它总是绕在唐可可的脚边，像一双软软的棉拖鞋，把唐可可的脚丫捂得暖乎乎的。乌嘟嘟还喜欢跟着唐可可去散步，如果有坏家伙想欺负人，乌嘟嘟就会像条小猎犬那样冲上去，对着那家伙嗷嗷的大叫，张牙舞爪。谁都喜欢黑猫乌嘟嘟，尤其是唐可可的好朋友苏拉和米坦坦。可是妖怪猫事件居然就发生在乌嘟嘟身上。那是暑假的一天，乌嘟嘟在黄昏时分独自出去玩，连晚饭都没回来吃。直到天蒙蒙亮，乌嘟嘟才悄悄地溜回了屋子。唐可可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他看见乌嘟嘟的样子很狼狈，腿有点瘸，毛被烧糊了一块，他的嘴里叼着什么发光的东西。呀，那是两颗奇怪的蛋，细细长长的，在黑暗中发出淡淡的光。乌嘟嘟小心地把蛋放进了猫窝里，用肚皮贴着，眯着眼睛睡了。不一会儿，唐可可就在屋子里听到了奇怪的虫鸣声，是蛐蛐的叫声。唐可可平时啊就最喜欢研究各种虫子了，他立刻就能分辨出不同的虫子来，他还能明白小虫子在说什么。那叫声听上去怎么闷闷的，像是一只被关在竹筒里的蛐蛐。唐可可把耳朵贴在地板上，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寻找。诶，他发现那蛐蛐的声音竟然是从乌嘟嘟的肚子里传出来的。难道乌嘟嘟吞了一只活蛐蛐？就在这时，乌嘟嘟舒服地翻了个身，蛐蛐的叫声忽然消失了。真正的怪事啊，还在后面呢。一连好几天，唐可可的书柜总是被翻得乱七八糟，里面的书一本本的减少，最后连唐可可的日记本都不见了。到底谁是那个可恶的小偷呢？唐可可找了半天，他发现书柜旁边留下了一串乌嘟嘟的脚印儿。唐可可耐心地潜伏在旁边，他看见乌嘟嘟无声无息地溜过来，熟门熟路地钻进了书柜。看见乌嘟嘟四处的闻着嗅着，然后啊，乌嘟嘟选了一本书拖进了自己的窝里。唐可可趴在猫窝旁边，他看见黑暗中的乌嘟嘟目光炯炯，他用爪子把那本书翻开。乌嘟嘟神情专注地看着，好像能看懂那些内容。乌嘟嘟干嘛要偷书？这又不是什么好吃的。唐可可把书拿出来，原来是一本昆虫记。乌嘟嘟伸出爪子勾住了书的封面，似乎想夺回去。
喂， 这可不是鱼竿。
唐可可抢过了书，要收回书柜里。就在这时，唐可可忽然发现书的封面出现了一个亮点，那亮点越来越大，竟然冒出了黑烟和火苗，
着火了。
唐可可赶忙把一杯水都倒在了书上，火是熄灭了，可书已经被烧了一个大破洞。乌嘟嘟早就逃走了。唐可可不明白了，这火苗是从哪儿来的呢？还有，乌嘟嘟以前最爱吃小鱼罐头，现在却闻都懒得闻一下。他总是找个机会冲进厨房，把菜篮子里的胡萝卜和白菜都翻出来，咔哧咔哧咔哧的吃个够。乌嘟嘟现在不喜欢猫窝了，他总是趴在墙角睡觉，姿势还非常奇怪，整个身体都贴在墙壁上，就像一只毛茸茸的大蜘蛛。唐可可摸了摸乌嘟嘟的后背，他发现乌嘟嘟的毛变得又干又硬，就像一根根的小鱼刺。还有更可疑的是，每到晚上，乌嘟嘟的肚皮总是传来奇怪的声音，有时候是蛐蛐叫，有时候是大肚子蝈蝈叫，甚至还有的时候是一大群知了齐声大叫的声音。难道乌嘟嘟在肚子里养了一大群各种各样的昆虫？对于唐可可来说，自己的乌嘟嘟一下子有了那么多的变化，平时爱吃鱼，现在却抱着胡萝卜啃得咔哧响。他也不像以前那样趴着睡了，而是像一只大蜘蛛那样贴在墙上睡。还有啊，他的肚子一会儿传来蛐蛐的叫声，一会儿又是蝈蝈的叫声。乌嘟嘟的肚子里难道真的有一大群各种各样的昆虫吗？妖怪猫事件是一件让人无法一下子想明白的事儿，但唐可可可有个习惯，碰上这样的怪事儿啊，他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家长朋友，五岁左右的孩子对现实和虚构的认识没有很清晰的界限，在这段时间，他们经常会出现一些奇怪的想法，乐于去虚构一些不存在的事情。您千万别轻易地认为，啊，这孩子怎么爱说谎啊？其实啊，这正说明您的孩子拥有丰富的想象力，而需要我们做的就是耐心地向他们描述事情真实的情况。过了这个阶段，孩子会自然而然地学会区分真实与虚幻的。想象力的培养对孩子是有益无害的，我们不妨帮孩子开启想象之门，助孩子插上想象的翅膀。这次为孩子选播的故事《寻找我的妖怪猫》是一部奇幻色彩的作品，是近年来非常优秀的儿童奇幻童话作品之一，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同时也具有经典的品质，相信对孩子来说会是一次愉悦的聆听。当然，因为作品情节的需要，有些细节是要向孩子多做一些解释和引导的，家长朋友要辛苦了。不过我想啊，为了孩子，您一定乐意的。好了，孩子们，寻找我的妖怪猫，今天我们就听到这儿了。谢谢中信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这么好听的故事。睡前故事今天就讲到这儿了，你该睡了吧，跟爸爸妈妈说晚安，跟家人说晚安，我们明天再见。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们，时间不早了，安顿好孩子也早点休息吧，祝您晚安。